去年呢，全天销售额大概在700万人民币。今年到我们昨天的晚上的数据是840万，实际我们预计是可以突破1000万。可能我们内部呢，公司准备的还不是很好，但是去年的时候我们也是很出乎意料，当做到700万的时候是已经货全卖掉了。今年我们准备了大概要将近1000万的货，我们最后卖了800多万。这次感觉不一样的什么，就是中国消费者对海外产品的认知度越来越高。去年大概用了将近1个小时的时候，我们卖掉了第一个100万人民币，而今年呢，只用了半个小时，就说明大家都是有备而来，而且对产品已经非常熟悉了。在过了一个半小时以后，就一下子突破到了300万，所以说这个增长速度是非常快的。从了消费者这种消费习惯，越来越多的人用手机来购物，所以他买东西会越来越方便，越来越快。尤其现在都是4G 啊，速度各方面会更快，下单也更快、更方便，这都是影响消费习惯的一个因素。而且对海外产品的认知度呢也越来越高，所以大家都是看清楚了品牌，都明白是什么产品，所以不需要再花时间研究。而且阿里巴巴事先的准备工作，包括预定啊这块做的时间也比较早，所以很多消费者都是已经把产品放到了购物车里，等双11开始的一瞬间就开始下单。所以这也是为什么阿里巴巴集团的整个销售量啊也相对来说增长得比较快，到中午的时候就几乎全部能够超过了去年的全年。
刚才你提到了今年你们备了1000万人民币的货，那么主要都是备一些哪一些方面的货呢？能介绍一下吗？哪些种类？
我们的策略呢，去年是偏重于保健品，因为保健品比较重，但是我们越来越多认识到，越来越多中国的中产阶级认识到，在他们购买海外产品当中，不能只倾注于就是保健品，保健品毕竟有点像类似于药，所以而他们日常的饮食生活呢，也越来越注重健康，他们每天吃的这个早餐呢，包括一些 snack food 需要越来越健康的东西，所以说我在我们的产品线当中引进了越来越多的食品，还包括一些日化产品，像澳大利亚的羊奶皂这些基本的产品，像澳大利亚的麦片，还有澳大利亚的蜂蜜，这些产品老百姓的认知度越来越高，而且他们更多的买的是真正的产品的质量，而不一定关注的就是品牌。
也就是说，这就是去年和今年消费者在购物的倾向上的一些改变。
对，是的。
那么今年您哪一款产品可以告诉我们卖得最好吗？
现在来看，卖得最快的实际是羊奶皂，因为这个产品在市场有一定的认知度，而且它呢属于老百姓日常比较常用的一个产品，而且它价格也比较便宜。我们在双十一的价格可能会比本地的价格还要便宜，在澳大利亚本地卖的便宜，所以说很多消费者呢他是很聪明的，他做过比较，就是我这个价钱在澳大利亚本地我可能也买不到这个价格，那我莫不如直接在线上采购还要便宜。他们以前可能是通过朋友啊代购啊给他们带，但是现在他们发现电商让他们采购可以更便宜更方便，所以说这个产品当时我们放了将近3万多块吧，大概在2个小时之后就几乎都卖光了。
双十一的时候，不仅这个消费者就像如临大战一样，准备要这个点鼠标，我相信你们这种商家也好，也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备战状态。能给我们描述一下双十一是怎么度过的吗？
我们去年双十一的时候呢，当时是中国的保税区这块没有完全发展好，所以说我们大部分货物是在澳洲本地发，所以我们非常忙碌。我们澳洲公司大概不到10个人，可能要处理几万单的货，所以说就非常非常紧张。而现在呢，大部分货今年呢相对来说，没有那么紧张，这是内部运营的团队呢，我们会相对做得更充分、更多一点。因为大部分货品都在中国的保税区，由保税区的仓库人员拣货发货，而我们的运营人员在国内呢，客服人员我们增加了很多，运营人员也增加了很多。像澳洲公司，我们这边大概有15个人的团队，在中国那边有大概将近30个人。到双十一做高峰的时候，我们配备了将近50个人来去处理这些客户的服务和一些这个和阿里巴巴的对接。
去年您一年的销售额大概是多少吗？
2014年啊，如果按人民币来算的话，在我们在天猫这个国际这个平台卖的话，这个产出量大概是在不到3000万人民币。
那今年您对这个数字是保持一个比较乐观增长的态度呢，还是可能会保持在这儿，或者说甚至有所下
今
降？
年我们预测，我们会计的报告已经差不多出来了，大概会达到5000万到6000万。
我相信你最近看到我们澳大利亚这个很多的媒体，包括社交媒体也在说这个奶荒的问题，婴儿奶粉荒。那我们也看到有不少人说，在双十一的时候，很多的电商和包括一些代购，一方面澳洲缺奶，但另一方面看双十一做出来的广告又在打折，大量的充足的货物。那你们在这个双十一的时候有没有大量的囤货呢？
我们囤货是从品牌商直接买货，品牌商本身就有出口部门，他们在做生产规划的时候呢，在保证了本地供应的前提下，他们生产出来产品都是为了出口的，就是等于是通过我们卖给中国市场的。我们不会在本地销售，而且我们不会在本地就其他渠道采购，这是我们和品牌商达成的协议。所以从这点来讲呢，我们是没有冲突的。除非品牌商的自己的产品如果在本地像奶粉没有掌握好的话，只能说他们自己没有掌握好控制。实际对于一些品牌商来讲，他们卖到国外不见得就是赚钱，只不过是他们生意的一个很好的补充。有的公司呢，甚至它的产能非常有限，就是给我们的产品也非常有限，他们的优先权还是给本地市场。所以说，在奶粉这个问题上呢，可能来说这个矛盾比较明显一点，因为它本来的产量就有限，而且呢，从政府和社会的这个压力来讲，这些奶粉的这个品牌商都是要首先保证供应的本地市场。当他们把大批量的货品投到本地市场的时候，这个代购如果再去货架上把它们买空的话，就等于说又间接的这些货品都出口了，所以品牌商来讲也很难管控。像类似于大牌的一些奶粉，他们在国内有旗舰店，像贝拉米啊、A2 啊、Carry Care 这些都有，他们准备了一些货品，但是他们这些货品不是说把他们本地的这个数量砍掉去出口，不是这样的。品牌商还是要对本地市场负责的，他们都是在根据销量保证了本地市场的供应情况下，拿出一定产量来供国外市场。
抛开货量是到底在谁的计算上是失误了呢，还是有人把它买走了来说？但是我们现在还看到有指责之声讲，代购和电商把这些婴儿奶粉的价格给炒高了，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高实际我觉得没有高，因为你看电商卖的也很便宜，在国内。第二呢，本地市场的价格你也看到了，因为奶粉这个市场是比较有意思的一个东西，因为它属于那种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产品吧。这类产品呢，往往是品牌商的有议价权要大于一些超市，所以说你看到 Woolworths、Coles 他们有时候卖的打折的奶粉价格，实际是要低于他们采购成本的。这个我们在业界当中是了解的。代购呢，有的时候是通过饥饿营销造成把价格炒高，假如一瓶的 A2 30，但是呢市场没有货，那我可以卖到33。当然了，它只加了3块钱也是无可厚非。那所以说，我不认为奶粉的价格会被炒得多高，就是说，因为这个市场还是比较透明的。关键是这个现在供不应求这个状况是怎么办法解决？而且您提到的这个代购对本地市场引起的不好的一些东西，我们要来仔细分析一下。
面对中国市场这么大的需求量，因为电子商务这么迅速的发展，您觉得接下来电商在将来还会有更大的舞台吗？特别是中澳的经贸之间。
我觉得会是一个更大的平台，因为我不把电商当成单纯的一个卖货的平台，我觉得它是一个改变生活方式、提高我们这个社会的很多方面的一些变化的一个工具。就像优步打车，虽然说引起很多争议，但是在中国市场它进入去了，我觉得都政府能让它进去，都是希望他们能起到一个促进改革的作用。电商实际也在这方面起到这个作用。就像现在越来越多的农村淘宝在中国遍布开花，而我们现在卖了更多澳洲的农民的产品，去挖掘更多澳洲农民的产品，深入到澳洲的源头，也都是起到一个改变社会、改变生意模式的方法，让很多不容易把货直接卖出去的农民，让他们更容易通过电商平台卖了出去。而在中国，很多农民很难买到国外大的品牌、健良物美的品牌的话，那他们通过电商，他可以买到。
那我们看到目前这个美国财长啊雅各布鲁最近发表讲话说了，中国目前正在朝着以消费引导增长的方向来平衡自己的经济。因为您呢也是一直在从事中澳之间的这种经贸往来，那你以您的观察，您觉得中国现在基本上是在以消费来刺激这个经济的增长吗？
我觉得从最近政府出台的政策，包括总理贺强的讲话，包括最近阿里巴巴集团 Jack Ma 不停在不同场合提到的内需啊，我觉得这确实是中国现在的一个刺激经济的一个点。而且现在中国特别提倡的是大众创新嘛，大众创业。只是因为双十一这个节日呢，有人会觉得是像一场闹剧，好像是东西那么便宜啊，这个全中国都要围绕着这种便宜便宜便宜。这个确实是我们有时候是文化当中，有的时候经济体制当中的一个弊端，就什么东西一定要便宜，一定要最低，而且是一种恶意的竞争有的时候。但是抛开这个不讲呢，内需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很重要的一个环节，这个在美国也是有例证的。中国这种转型呢，我觉得不是说通过几个双十一就变成了内需的这种社会，而是说是一种对外开放的一个深层次的开放，让消费者更清楚国外的产品，能够通过国外的好的产品来促进倒逼国内的行业改革，让中国的企业 和产品会更有竞争力，在本国市场也好，甚至在未来的国外市场。